哎，我是来自 Joseph 青年小组的宋志军啊。我在今年9月份受洗的。我以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曾经在国内有过接触基督教那时是因为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是基督教徒，跟他来往觉得他人很不错，平时为人处事都很有自己的分寸，所以当时我对基督教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但是我个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只相信命运是靠自己改变的。以前在国内的班里，我算比较优秀，学习成绩很好然后还会打篮球啊、弹吉他等等，所以在同学中受欢迎的程度比较高，慢慢的我把自己看得很高，换句话说，我有时不会把别人放在眼里对于别人的意见，我大多数也是当做耳旁风总是坚信自己是对的，因此也吃过不少亏。来到澳洲近半年后，也就是去年12月左右，我来到了教会。在刚刚来教会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我的性格属于那种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说话做事都会很谨慎，少言寡语。所以在刚来教会那段时间，我的话不多，也不会开口祷告。但是我还是坚持来教会参加小组活动。几周后，我发现大家都很友好，相互之间也可以说是坦诚相待。这也使我促使我喜欢上了教会这个大家庭让我每周都会来教会来小组。慢慢的，我也学会了如何祷告，并且开始了开口祷告。在我受洗之前2周的那次主日，我听了李牧师的讲道。在那次讲道快结束的时候，李牧师讲到了关于生命的话题。李牧师问到人为什么而活，其实这也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无法解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时我听到答案是耶稣的时候，我确信这就是我要寻求的答案。当时我感受到自己被圣灵感动，突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外婆去世的场景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当时外婆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能在她身边，所以心里一直很内疚。但是在那一个瞬间，我感到自己被上帝安慰到，当下我便开始大哭。后来金慈师母过来为我做祷告，我的心再一次得到安慰，慢慢的我的心情平复下来，当时说实话，我感到心里非常的平安。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今年8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小组和Joshua 小组一起去了 Rice Rally。Rice Rally 2014是开放给雪梨所有高中生的特会，为了是能使更多的高中生认识神，而认识神特会里面有敬拜、讲道和游戏。那天晚上，我刚好患了很严重的感冒，然后头也很疼。可是经过一晚上的 Rice Rally。大家一起唱诗歌祷告，然后听牧师的讲道。在回家结束的时候，我的头痛和感冒竟然痊愈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神奇妙的恩典与大能。受洗之后，我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感觉自己在基督里变得更成熟了，对人对事都有分寸，不像以前那样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现在的我能从别人身上看到更多的优点，也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在遇到问题时会听听别人的建议权衡自己的想法，这样能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受洗之后，我也明白了很多事情单单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来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靠着神才能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行大事的神，是万能的神。因为神爱世人，以致把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大家。
好，谢谢 Michael。然后我们下一位的是位姐妹赵淑英姐妹，我们请她上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以马内利家庭小组的淑莹，来自上海，到教会到澳洲9个月了，接触教会7个月，受洗2个月。我还是个小 baby， 我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享受着爱和关怀。感谢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受洗见证。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每到人生的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顺利，我从没有想过那是天父慈爱的手在一路引领。几年前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但我的家庭却陷入低谷，我的生活开始出现问题。老公不满我在儿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少，我愤怒老公对我的不理解，怨恨儿子不听话，我们彼此都没有好脸色，家庭的气氛很沉闷，我感到很痛苦。别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和收入，老公的社会地位，儿子的聪明，可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我在佛教里寻求答案，吃斋念佛，参加各种修行班。由于我吃素，家人不吃素，一家人饭就吃不到一起，我心里就憎恨老公大鱼大肉，没有慈悲心，同时我的傲慢心也升起来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修养，而先生却不懂修行的道理，我们的灵魂不在同一个轨道，我觉得自己好悲哀。为寻求家庭的出路，我和先生商量，决定带着儿子来澳洲上学。儿子上学报名那天，我看到北雪莉琳琅堂的标牌，我就记下地址。记得是四月份的一个周末，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教会。感谢主，奇迹就是从那时候发生的，我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转变的。一到礼堂里，我就被大家其乐融融的交流所感染，有姊妹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友善的交谈，敬拜的时候我的眼泪不断地涌出来，好像我受的委屈终于有人能体会。从那以后，我就坚持参加小组聚会和教会主日，还有后来每一次的装备课。有一次主日，李牧师讲到有一句经文说，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旧的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心。那天吕牧师呼召，我就决志了。在小组里，我被弟兄姊妹间真诚的关心、无私的帮助深深的吸引了。在装备课里，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更多的认识神，主耶稣基督才是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的父。我信我的罪因主基督耶稣得赦免，我信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身体得复活，灵魂得永生。2014年9月7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接受洗礼，得到了天父的拥抱，我再不要做那个不快乐的自己，我要在主里重生，我要做一个满有喜乐和神恩典的自己。感谢主，受洗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男人是女人的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经文让我重新思考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原来，过去是自己做的不好。我开始感恩丈夫对家庭的付出和担待，开始欣赏儿子的独特，他们都是耶和华给我最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我和儿子两个人的家里常常充满欢声笑语，和老公电话里也有了更多的沟通和默契。一个女人若不把心安住在自己的内在，嫁给再好的男人都是流浪。一个人若不把心交给我们的造物主，即使拥有再多的物质也不满足。如今我把一切交给主，再也不需要他人对我价值的认可，不需要物质和名利来满足，我的心得到了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感谢主，这一切都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是神的大能改变了我。我知道 我现在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感谢主，我已经开始透过小组和教会的服事，更多的去亲近神，经历神。虽然也时常有软弱和困惑，但我不惧怕，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人前行，有小组的弟兄姐妹，有教会的牧者同工，我们一起走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一条祝福满满的道路，因为主的爱永不离弃。谢谢大家。
好，谢谢淑英姐妹。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的 Grace 师母来到台上为我们今天的证道。我们欢迎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关于在旧约的圣经，一本的圣经叫做约拿书。很多人甚至主日学的学生都很记得谁是约拿，就是把约拿跟那条大鱼是分不开的故事。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却要从约拿书来学习一些的东西，好不好？我们现在起来，我们来读约拿书。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请弟兄先读一节，然后姐妹读第二节，好吗？来，请。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布我所吩咐你的。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在那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素质的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知可为而未可知。马太福音28章19节，请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召聚我们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开通的耳朵，敞开的心，乐意的接受你今天从你的话语中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谦卑在这里等候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请坐。我要简短的来介绍谁是约拿。约拿呢，就是北国亚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先知。大家都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呀。他就是在 公元前780年到760年间的一位的先知。在那一个时候，以色列的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亚述。这个亚述呢，乃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大帝国，他们恶贯满盈，以残酷的手段向世人来炫耀自己的力量。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去传审判的消息，劝人来悔改，除去罪恶，施展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所以因着这一个背景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到这一个约拿呢，他是怎样去执行我们所说的就是神的大使命。神差他就是到这个亚述国那边，就是传审判的信息，就是神愿意他们都能够悔改他们的恶行。所以我们也从中呢，我们要学习到，当我们要去出去传这个带着这个大使命之先，我们要从约拿的身上来学习怎样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去传福音，完成这个大使命呢，就是我们开始要学到神的道。在这个约拿的身上，他怎么去学呢？他先呢，就是要先奉差遣，但是他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特别是先知，他们是很清清楚楚的听到神会告诉他们为什么去，要去哪一个地方，要去做什么。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要去完成大使命，或者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学习什么呢？从约拿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到怎样去顺服神所吩咐的。神对约拿说，你要奉差遣去到尼尼微城。我们来看一看尼尼微城是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以色列就是在埃及和这个巴比伦的中间那一个小小的国。神吩咐他是要到哪里去呢？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离开是相当远，在地图呢看似比较小，好像是很近，其实不是很远。约拿有听从神的话吗？他想要逃避神的吩咐，是为什么呢？大家会猜想吗？亚述国它是一个强国，他们在那一个时候常常欺负以色列。刚才我稍微介绍了这一个亚述国，亚述帝国，他们都是很强暴的人，常常流人的血。他们最特别的，大家一讲到那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是如何的强暴，他们是如何来杀人的。就是通常呢，他们对他们的敌人，他们就是用木，在木的一尾呢的尾边，他们把它削的是很尖很尖的。当他们抓到他们的仇敌，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是用木那个尾尖那个最尖的地方来穿刺他们的肚腹。大家想一想，假如是利刀一下子就通过了，但是这个尖的是用木做的，是比较难穿刺。他们就是用这种的手段让那个敌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慢慢的在痛苦中来死掉。所以呢，亚述国就是以这种的残暴而出名。所以当神吩咐约拿要到这一个 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首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是就是很富有的国家。在圣经里面，上个星期呢，父牧师有说到，他逃避，他不要去，到底是什么理由呢？当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逃避呢？在这里我们要来学习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约拿他为什么要逃避神呢？他是不是真的很大胆？做一个先知绝对不能够违背神的命令，一定是要去顺服的。约拿一听见神这样吩咐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写在约拿书里面他为什么逃避。今天呢，我们要从他在世的那一个背景的当中，还有在其他的圣经，特别是拿鸿书的里面，又看到了这个约拿小先知他为什么逃避，他不要去。刚才我说的尼尼微城是一个凶暴的地方，当然就是即使你是先知，你也很怕去的。你去的时候，你怕你也被你的肚腹会被穿刺，慢慢受痛苦而死去。不单单这样呢，这位的约拿他觉得这种这么强暴血腥的民族绝对不配得到神的救赎，神是差遣他去要来叫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所以呢，或许约拿就这么想，这么强暴啊无理的人，无理的民族呢，为什么呢？我要把这一个施恩拯救救赎的主的福音来传给他们呢？约拿或许他认为这么强暴的人，这么恶的人是不配得得到神的救赎的，所以呢，他心不甘情不愿，他想要啊逃避，而且呢，他也觉得要去面对这种的危险是很可怕的呀。他也或许他也会想说，这个残暴的外邦人或许不需要认识我们以色列全能的神。我是说或许，就是在圣经的背景里面找出了这几点，所以呢，他就决定他要逃避。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不要去尼尼微，我换一个地方来代替尼尼微可以吗？但是他没有去问，所以他自作主张，很不情愿的，他不去那边，很不情愿的，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约帕，然后他就登了一只船，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到他市里面。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理由是或许的，但是在从圣经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约拿他忽略了神那个广义的关怀，神爱世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把神那个广义啊 ，next please， 呀、yeah, ，他开始躲避耶和华的面。第二呢，就是他已经忽略到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旱地的神是慈爱的神，他爱好人，他也爱坏人，他爱以色列民，他更爱其他万国和万民，所以他已经忽略了这两点。从这两点的当中，我们要来学习到，刚才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去执行大使命，我们的心情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不是我们开始为神来区别，这个是跟这个是应该得到的，这个人是简直不适合得到救恩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怜悯的神，其实呢，我们跟最坏的人 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罪人都配得到神的救恩。只要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必然接纳我们，也愿意救赎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约拿，他奉差遣，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他躲避了耶和华的面，他也忘记了他所侍奉的神差遣他出去宣讲神的福音的神，是心怀是很宽大的，是一个关怀，是一个怜悯的神。因着他这样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自己没有寻求神，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就不去了应该去的尼尼微，他就上了一艘船，他就要到这个他施的地方。但是神是愿意要我们执行他的旨意，神是全能的，神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并不能违背他所说的话，因为神差遣他是有他很大的旨意，就是要拯救这一些暴君还有你和他们的居民。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学道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在第二点，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到约拿。当约拿违背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试图他要逃离神，所以呢，他就看到有一艘船，他就跳上去。但是神他有他的旨意，他要你去的哪一个地方，你必定要去。神有他的方法，怎样把你最后到他要你去的地方。所以在那只船的里面的时候，神兴风作浪，到最后的时候，约拿不得已船上的人把他丢在海里，他进入到海的深处里面，简直可以说是不能够生存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约拿的心情是怎样，或许他说，我这样子死在海底，死在阴间里面，比到尼尼微城给他们杀害不是更舒服更好吗？但是神的旨意他必定要成就。所以当他被丢在海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约拿呢，他在鱼把他，神预备了一条鱼把他吞在里面，他在里面呢，神的在这个鱼的里面呢，他就悔悟，他在那边来祷告，他祷告了以后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有将这个宣教的任务在他的身上。无论你逃到哪里，在海最深的地方，海潮在要赶你淹没的时候，神会把你找回来。所以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来悔改。他就是怎样呢？第一点，他就是祷告。当我们向神悔改的时候，我们是用祷告来寻求主的面，我们是在急难中来呼求他，而且呢，最后把自己的心意放下，来顺服神的旨意。神是爱世人的。所以在这里他也悔悟说，虽然神呢叫我去叫尼尼微的人悔改，这个时候他也醒悟了，他知道呢，他所要给尼尼微人的警告是说，在40天里面，所有的尼尼微城都要倾覆了。你以为约拿相信这一句话吗？神是吩咐他去警告他们，但是在约拿的心灵的深处里面，他知道神是怜悯施恩的神，只是出去警告，或许神不会 来将尼尼微城全部的倾覆。这也是他心中里面不是神告诉他的，他里面就是这样子猜想。所以当他在领悟的当中，他看到他知道神还留他的生命，就是要把神的怜悯，把神的警告带到那个不配的，他所认为不配的得到救恩的民族的那边去。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我们必定要来完全顺服。不管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的想法如何，我们的理由是何等的充足，神要你去那边你就是去到那边。所以呢，那条鱼就把它带到尼尼微城去。刚才我们已经有看到他到他是，但是那条鱼就把他带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The map 就是那一边尼尼微城，就是一个邪恶的城。所以我们看到了约拿，他跟神挣扎，他违背，他已经学到他要顺服。当他在寻求只要离开这一个神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但是神还给他第二个机会，大鱼把他吐到在那个尼尼微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去宣讲神要他做的一件事。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就有说到，约拿他起来他就去，他接着神的吩咐，他起来他就去，去到尼尼微城。神的使命还在他的生命中，神没有因为他一次的先前的背叛而抛弃了他，神还是要他去执行他向尼尼微城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呢，约拿本来是不情愿要去的，没有法子，他整个人都已经在那一个尼尼微城里面，他就马上的顺服从天上来的呼召，他就在那边去宣告神要他警告的话。在原文里面这个宣告呢其实就是呼喊，他到了尼尼微城的时候他是用呼喊的方式，尼尼微城的人啊，你们要悔改，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是用尽他的力气，他来在那边，他来向他们呼喊。约拿的任务今天也交给了我们所有当中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当中充满了忧愁困苦，就是好像我们姐妹所做的见证，有很多人都是在需要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要领受神的训言。约拿呢，他去那边去警告他们，就是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他们整个城的人来悔改，归信神，离弃他们的恶。所以当他来在这里宣告呼喊的时候，40天，在那边的居民呢，觉得这个要临到的审判已经是急迫在眉睫了。所以尼尼微人就很快的信服，圣经里面用信服的两个字就是相信了，相信神吩咐约拿所要说的话，也服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神的话一发出的时候就带出能力。所以尼尼微城的居民呢，从上到下就开始宣告要禁食。他们禁食的方法不单单只是没有吃，而且他们穿上了 麻衣，就是古代的时候，当他们要悔改的时候，悔罪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披上麻衣，他们什么都不吃，坐在了灰尘中。他们不单单信服了，他们也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不单如此，这个消息很快的，很快的就传到朝野那一边去。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城是很大的城，需要三天的路程。那这一个约拿很快等不再及，第一天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了，要很多人信服神。这一个警告呢，在很短的时间全部的人都听到。还有呢，在当时的王他也听到了，他听到的时候就是从宝座上下来，脱下他的朝服，披上麻衣，悔改伤痛，坐在炉灰中，表示他们是如何的绝望和如何的无助。所以当代的最强大帝国的国君听到了这一位约拿，就是外国先知的讲道，他能够自卑坐在灰中，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与圣灵同工的事，不寻常的事情即刻会发生。圣灵动工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成了。接下去呢，王呢也继续吩咐全国的人，不可再做什么，连不可以再吃什么，就是完全的禁食，连他们的动物、连草也不可以吃，而且也不可以喝水。这个是很认真的悔改，真的知道他们的错，他们愿意来归回。他们谦卑和悔罪的浪潮呢，是从百姓波及到国王，国王也颁发了禁食的法令，所以所有的大臣他们都遵循这一个命令。可见呢，他们和王和全民，他们就是在很迫切的了要去求告神。他们的悔改，就是他们的悔改是从基层，就是先是居民，一直到高层的复兴，是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同工必定有果效，必定是会带来很大的果效。所以我们不要看大使命，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刚刚信主不久，或者是说我信主几年，我还是不懂得怎样去执行这一个大使命。但是假如我们遵照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大能呢，一定是会有果效的。在圣经接下去说，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带着很大的期望说，或者在第九节，或者呢，神会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因着这一个警告，他们开始了对神也有了一个信心，他们也存了敬畏神，借着禁食祷告，他们要看到神的怜悯。结果呢，神看到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了，不将他所说，就是神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约拿或许他不相信这样简单的信息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回应。神的心意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出去传，那他就必定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是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在圣经里面说，他赐下权柄给我们，我们能够做许多我们自己没有神的时候所不能做的，就如圣经新约里面所说的，他是给我们权柄，能够医治，能够赶鬼， 而且他救恩的信息是能够转为悔改归向他。所以呢，神今天同样的要来呼召我们来去执行他的大使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神要我们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这一节是圣经的前面就已说了，他已赐下他的权柄给我们，我们并不是空空的没有能力的，只是走到人的面前来传扬大使命。神他先装备了我们，所以呢，主耶稣在19节里面说，我要你们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照着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大使命的内容。神叫我们呢要去，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同时他也就是要我们去我们可能去的地方。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是神的心意。他委托所有跟随的他的门徒都要出去。出去是一个动词，我们坐在这里1年2年3年，就是等于我们不去。在这里神再一次跟我们众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去，去做什么呢？就是要将他的信息，就是要将他的福音传给万民听。传福音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个知识，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认知，我们更要在我们的行动上做出来。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什么，但是因为没有行动，那个福音的事迹好像我们渐渐也不懂得去用出来，也会忘掉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全世界，就是要传给万民。这里所说的万民是指共同和不同的文化语言的人，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教会，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都要合作在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每一个族群当中展开福音的工作。那当然呢，在最近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家人有的还没有信主呀，就是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职场的同事，一直把福音传到社区，传到全国去。主耶稣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是选择是哪一族的人，万民就好像我说的，所以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要超越种族跨文化来宣教。上个月我们在台北参加60周年的庆祝，真的我的眼界真的大开我的眼界。我们看到整个灵粮堂的家庭已经分布在全球各地，他们已经建堂在38个国家，将近386间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宣教的功能。我特别感动的就是看到在北美洲的生命河的灵粮堂，我们常常唱他们生命河的敬拜的诗歌。他这一个教会呢，他们已经发展在北美，美国的北部，还有在非洲的西部，就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地方，还有呢也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内蒙古 还有呢也到印度去，他们已经建立了100多间的分堂在那一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认为、哦、我一个人去传福音力量不会很大，但是当我们开始集合在传福音的时候，从一个区到另外一个区，从一个地方到雪梨的别的地方去，甚至能够自堂分堂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大使命已经越传越远。所以当我看到了这个生命河在北美的生命河灵粮堂教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同时我也很惊讶，只是一个简单的华人教会，只是讲国语的教会，能够建立，能够分散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民族当中，也可以说好几个民族，万民当中的几个啊民族当中例行大使命的结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感动吗？在19节里面说，我们要到万民去，除了传福音以外，我们还要给所有的人来做门徒，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只是接受福音还不够，我们还要给他们做门徒。门徒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要给他们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呼求更多的人，就是借着每一个门徒开始继续去传福音，不是只是依靠教会中的几个人啊，能够使更多人的相信他。接下去他说，不单单他们成为门徒，成为跟神跟随主的人，还要给他们奉圣父圣子的名圣灵的名受洗，那这样呢他们就必然得救。不单单相信也受洗、啊、必然得救，一生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了以后，不就是这样子就算了，我们还要带着他们来进入小组，进入教会，来做门徒，使他们一生能够跟随主，也能够跟随着我们，再把福音传到他们的圈里面的人。20节里面也有说到、我们也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导和培训是我们的责任。假如你觉得你不懂得怎样教导呢，你就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许多的装备的课、培训的课，我们就按照他们出信开始呢，把他们带到不同的装备的课程里面。所以出信的人是在需要教导遵守认识圣经，我们还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来做灵修、教会的生活、祷告，来让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做主，放弃他们自己的主权，一生来跟随主。不单如此，我们还要鼓励他们做见证，来传福音。在圣经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还有说，主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出去，我们是打群架，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子呢，我们的宣教，我们的大使命呢，就完全能够成就。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样来去传福音呢？传福音呢是神的命令和旨意。圣经里面说，我们不传，我们就有灾祸了。我希望今天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朋友同事，也把他们带进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去传福音呢，最主要的，我们有爱灵魂的热忱。我们回头看耶拿，他有爱 尼尼微城的灵魂吗？没有，大家都会知道，他是不甘情愿的去传而已。他看到他们的行为是这样的残暴，他觉得这些人呢是不配得到神的救恩的。也他的约拿呢，他也认为呢，外邦人不会认识我们以色列人的神，我们怎样会知道呢？我们怎样可以这样随便的下介入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传，我们就这样子说，哎呀，没有用的了，他们不会相信的。以前我在英文堂的时候，又常常听到有人在说，哦，那一个人啊 Beyond salvation， 就是我们看那一个人是没有机会的，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得到救恩的。不要忘记，神愿万人得救，神愿万人来归向他，他不愿意一人来沉沦。那从约拿当中我们看到他是自我中心，他不顾念那一些的人，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嘛，免得再去被他们穿覆。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心呀。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个见证哈。我有一个弟弟，他在18岁的时候来澳洲读书，读书了就没有回国。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哈，他都没有回国。我们从小的时候都一起上主日学，上青年团契，但是来了这里的时候，他一直的离开主。毕业了以后也都离开主，到我们过后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他都没有进入教会。他来到这里已经40多年了，所以他就偏偏慢慢的就是走向世界的道路，走向你能够想到的一个没有主的人，没有团契的人，就是没有走进教会的人，他们念的离开主。所以呢，也就有不同的想法，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反对我们每个星期这么努力都是要到教会去，反而他看清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后来我跟主认罪，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所系，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帮助他，我们跟他说他不听。后来我们就说，哎呀，他不会在神的救恩圈里面哦，我们就把他放弃。就好像我刚才说的，神不会再救他了，应该救他的就是在这40多年在澳洲的时候来救他。后来的时候，当我们过来在几年前的时候，他遇到了患难，他呕吐那个血，吐了很多很多的血，人都昏迷了。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立刻把4包的血赶快放进去给他，他就好了。但是他仍旧顽固，他不要来教会。那我们也就这样子放弃了，哎呀，他不配得到救恩，哎呀，神不会救他们。这一点我在神的面前我灰心，替他祷告了我很灰心啊。后来的时候他又再一次面临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开始向神呼求，不单单救了他的生命，医治他的病状，我恳求主来拯救他的灵魂。我们一家人常常来为他祷告，果然没有立刻，不久的时候他就回到教会。他要回到教会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还是继续的为他祷告。只是有一天他跟我们透露，现在呢，我看有一两年的时间，他每个星期他上教星期天上教会2次，8点半去一间的教会，还有一间的教会是10点开始的，他就跳到第二间的教会，10点的教会他去聚会。我在这里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神要放弃的， 只是我们自己来放弃。因为我们假如有这种的思维，我们要悔改，开始为每一个人，神要拯救谁，神的主权，我们不要先自己来说，神，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认为神不会拯救他的。这就是我在这一点呢，我要来劝勉大家呀，要知道那一个人是多么的坏，是多么的反对神，但是他仍旧是神所宝贝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批评我们所遇见的人是什么状况，是凶恶的，是不法不义的，或者是流人血的，或者是抵挡真理的人，他们都是包括在我们的耶稣拯救的计划里，在神的计划里，他们的名字在那边了。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求主来怜悯他们。同时我们也不要逃避这个人物这个任务，也不要想说哦，他们沉沦，他们灭亡是与我们无关的，弟兄姐妹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传，责任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偏偏不甘情愿地向他传，所以罪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面前，求主来感动我们。神啊，今天我走出去，你要感动我向哪一个人传福音，那我们就顺从圣灵的感动来去传福音。第二点呢，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影响生命，我们要开始用我们被神拯救重生的生命来去传福音，传福音使人羡慕我们被主改变的生命。有时候我们谈的时候他们不听，但是他们后来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接受。我的弟弟因为他离开主很少跟我们来往，但是当他渐渐的当他开始上了教会，后来接受主以后，他就一直的跟我们亲近，他来看到我们的生活，他生活行为上什么不对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他也知道了，现在他已经在认识做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是怎样。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不论在什么岗位里面，你在工作的地点，或者是你在家里做奶奶爷爷的你可以向你的家人家人来传福音呀。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愿意给神使用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说，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很大的能力，只是我们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用口借着圣灵带领我们的，就跟他们讲。也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个就是指到我们去哪里传福音。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犹大就是以色列最近的地方，他们就是住在地方，住在那里好不好呢？我们就最近的地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员里面在读书的都我们都能够，或者是在社会工作的，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地方。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传到地极，神呼召我们去的哪多远呢，我们就去到哪里。还有第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看别人，不要去先审判断定那个人能够得到救恩。第二呢，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第三呢，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为灵魂祷告，而且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金，用我们的金钱去支持差传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去得很远， 但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钱来帮助被神拆出去到别地的工作，这也就是我们传福音也是在大使命里面。还有呢，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随时呢能够去传福音，常常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使得我们有能力来实行这个大使命，而且我们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别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了短宣队，你们可以参加，我们也有装备的课程。还有呢，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开福音茶会，还有行军的祷告。那我们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人带到我们的中间。这一次最短宣的时候，我学了一样，是我一生服侍主从来没有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街头祷告。当第一批的团队他们去吃晚餐的时候，我和菲利牧师吃饱了就回来。那个时候那个区的牧师也在那边，他就是在看着我们短宣的表现怎样，短宣队员的怎样。那个时候那个街道八点多没有什么人，忽然间呢有一辆车刚刚在我们的面前走过，再接下去就是十字路口。那个牧师说，菲利牧师，你追上去去传福音给那一个人，他汽车在走，只是短暂停在十字路口，你赶快去。那菲利牧师就很快去，我们带着福音签过去，但是他很失望的回来，那个车就开走了。那他看到我没有，因为没有人嘛，在那个时候他说，师母，你这辆车你也追上去，那个车在走啊，我哪里敢呢，等下有车祸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我就很快的，我看到接下去还有一辆车过来，我就向右边去，那辆车刚好停下来，他听到我们在那边的音乐唱诗歌，他就停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就有机会去传福音给他们。哇，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做的在公园里面掉了耶稣爱我这样子来走，很多短宣队员也没有做过，我们都有经过了很多的突破。最惊险的就是在街头追上人家再慢慢行走的车去传福音。感谢主，我们都有了这一个经历。那我就用短短的时间，在2011年的时候我和菲利牧师回到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一个母会去参加聚会。这个教会呢，我们已经在那边待了好久好久的时候，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呢，有一个宣教士是洋人的外国人，他就在那边他发了一个预言，他说神要在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我们的教会，他有讲到在马来西亚的几个点就是当然马来西亚华人多，就是在这个几个点里面，从北部到南部有许多未得之名同样是华人，这些人呢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就是他们的年纪是比较大，那个时候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年龄，而且他们学识 不高，很少有受到教育，而且呢都是拜祖先拜拜的他说神呢要我们赶快去跟他们来传讲的福音使他们不再受捆绑。这一群的人呢是讲闽南话的，而且他吩咐教会，神说教会中要设立讲闽南话的聚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有用国语来讲道，所以忽略了这一群的只能够讲闽南语的。当我听到的时候，忽然间我的心跳得比平常的很快，平常心跳不会觉得，那一个时候呢心跳了很快，甚至好像不会停下来这样子呢。所以呢我就问神， 神啊，你是不是在呼召我呢？是我吗？不会是我吧？接下去我说，我都不会讲道，真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习讲道，我只能够翻译而已，不是我吧？但是那个心跳越来也是越快的呀，我就跟神说，我不是本地人，因为已经移民到这里了，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我头脑里面，我在跟神啊在辩论。到后来我忍不住了，我说，神啊，假如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那个时候我是勉强的，我没有心甘情愿说我愿意，我是要把这个心跳把它放成我不会再感觉是这么激烈的在跳呀。我说我愿意回来服侍。神知道那个时我不是真心的。 OK， 那后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神给我提醒我这一件事，我在祷告，每次我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拒绝的时候，不甘愿的时候，那个心跳的速度又在恢复了。后来呢，我就跟神说，我要查验是不是出于你。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母堂的牧师，这位牧师我们不认识他的，因为我们已经移民过来这么多年了，那一天晚上只是第一次见面，他写了一封信邀请我过去，他也把时间表也排了，他说希望我能过去。哦，那个时候呢，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菲利牧师还在教书，我要怎么去呢？我要随时申请假期都可以。我又在跟神说，神哦，我不能独自一个人去，我很怕等一下这个是税关，这个是海关，我不知道要拿 passport 还是要拿什么出来，还是要拿行李出来，我好怕每次都是跟着牧师出门，菲利牧师一切都是由他去做，我只是静静的跟在他的后面。那不要紧了，我又跟神说，假如我单独去单枪匹马呢，我讲的不好那怎么办，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呢。后来啊，不要讲了，因为那个心跳到我不能够忍受了，我就买了机票，我就回去。在那一次我去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闽南语堂了，那一天晚上看到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带讲闽南语的阿公阿嬷，就是那些有年纪的认识圣经不多的，他们都来啊。那天晚上讲到了以后，圣灵很强的工作，他们虽然我看他们明白我的闽南语了哈，很多都觉知了，他们到前面出来，最后真正觉知的有些只是要来医治而已，真正觉知的有八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加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倒在地上。有一个后来我知道，这个女的这个姐妹呢，她是负责一个庙堂，当她倒下去的时候，她的袋子里面有一些庙堂的东西啊，符啊还是什么我都不懂得讲哈，都从袋子里面跳出来。那后来呢，那天晚上结束了以后呢，有一些的刚信主的就请我们去除偶像，我从来没有去除过偶像，只是跟着菲利牧师去。哦，那一天牧师说你自己要做，因为是你讲到的结果，我有一点怕，但是也是靠着神的能力，祷告了以后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的怕，但是那个要除偶像的姐妹她反而叫我，她说师母来我们一起，你知道，他先拿偶像，后来呢，我就壮胆的，我们两个把第一次我把偶像来除掉。就在这里，我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哦，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话语。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半年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母堂啊，每次是五个星期来宣教。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再单独了。菲利牧师跟我去，那我们一直在去了有六年的时间。 后来呢母堂我们不在母堂，我们就被邀请到别的教会，也到别的市镇来去传福音，完成这一个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来鼓励我们，是可以参加教会的短宣，或者我们就是刚强壮胆在小组里面来传福音。今天主也要呼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要加紧我们的脚步去传福音，我们要付诸行动，向我们的邻居，向我们职场的同事们，还有到市镇，还有呢到参加夜文化的宣教，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记得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我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唱最后的一首诗。
我要请大家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第三首诗歌。